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今天要读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天父，早晨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心中的感谢、口中的赞美都献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我们感谢你如此爱我们，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我们更感谢你，你要对我们说话，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早晨当我们一同坐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深深地相信你在这里，因为你在这里，所以这里是圣地。我们都要脱去我们的鞋子，我们要从心里的深处对你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求圣灵把你自己的话向我们解开，好让我们愚顽的人能够得着亮光。我们等候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腓拉铁非这个城市其实离开沙迪不到30英里，这个城市的名字腓拉铁非直接翻译出来就是兄弟之爱。这个城市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名字？据说是因为在主前168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阿他留斯的，他是别加摩王易曼尼斯的弟弟，他代表他的哥哥到罗马去当大使。罗马的皇帝很不喜欢别加摩的王，就跟这个弟弟说，你回去造反，我支持你。但是这个弟弟没有答应。他回去以后没有多久，大概过了2-3年，他的哥哥到希腊去办事情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传话回来告诉别加摩的人，说他的哥哥被人家刺杀了，死掉了。别加摩的百姓就推阿他留斯做别加摩的新王。他做王做了多久，历史上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是有一天他哥哥居然回来了。你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如果这种事情发生，那肯定是要打得天翻地覆的。然而阿他留斯一看到他哥哥回来，二话不说就跟他哥哥讲，马上王位还给你。阿他留斯对着他哥哥的爱，在当时别加摩的百姓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当他们别加摩的王建立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就用这个城市起名为腓拉铁非，弟兄之爱，就纪念这个弟弟。这个城市在主前主后17年发生了一次非常大的地震。那其实这个城市所在的地方就是一个地震带，所以地震对他们不是新鲜的事。但是那一次发生的是一个极大的地震，大到什么地步呢？基本上全城都夷为平地，很多的城墙、很多的房子的，如果没有完全倒塌，也是半倒塌。你可以想象 一个人经过这样子的大地震逃命出来以后，心里是多么的恐慌，是多么的没有安全感。更糟糕的是那个城市它的余震不断，就是它每隔一段时间还有个小地震。请问你啊，你经过了一个大地震以后，现在来了一个小地震，你会不会说哎呀，大的都看过，这个小的不在乎，会不会？不会。我告诉你，一个人看过大地震以后，任何一点小地震啊，都会把你吓得半死，因为你不知道它会不会是一个大的。所以这个菲拉铁菲的人呢，基本上啊，随时都准备逃命。那甚至于有很大一部分菲拉铁菲的居民后来基本都住在城外，到城内去办事情，但是回家住在城外，都不敢住在城里面。这是当时他们的背景。那这个城经过了那次大地震以后呢，罗马的皇帝看到这个情况，就免了他们5年的税。那这个城市的那个议会啊，就说啊，罗马皇帝实在对我们太好了，那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城市改名好了。改的什么名字呢？就改名为该沙新城，就纪念罗马皇帝。那么到了主后67年的时候，当时的罗马皇帝呢，他为了感谢他的一个亲人，他就下令把这个城市再改一个名字，去纪念他的亲人，叫 Flavia。 可是很奇怪，不管别人怎么改这些城市的名字，当地的老百姓就是喜欢用菲拉铁菲，好像菲拉铁菲这个名字就深印在他们的心目中。你们都知道美国也有一个菲拉铁菲，就是 Philadelphia 我们中文翻作费城这个城市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是当初别加摩的王设立这个城市的时候，是希望这个城市呢可以把希腊的文化带到吕底亚这一带的地方，所以这个城市有宣教之都这个别号。那当然这个城市因为它所在的地方是面向当时的东方一个最前进的城市，所以又被称为东方之门。这是大概Philadelphia菲拉铁菲这一个城市的历史背景。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这些背景？因为等一下你去读里面的经文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背景是有它的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经文。你如果去读解经的书其实有不少人读到这一段都告诉你，这个菲拉铁菲这个教会他们叫做弟兄相爱，所以这个教会是多么的有爱心做了很多文章。那其实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错误。你读这段圣经，你实在没有看到菲拉铁菲的教会到底有什么弟兄相爱的记载因为弟兄相爱不是这封书信的重点。菲拉铁菲教会和士美拿教会是启示录中间两个没有被主责备的教会。这两个教会呢遭受的同样的命运，都是被犹太人欺负。这两个教会也都有同样的恩典应许，得胜者可以得到冠冕。教会历史上一直有一些教会很喜欢吹牛，说我们是菲拉铁菲教会。其实他们不懂，菲拉铁菲教会 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弱小的教会，人数很少。因为这个教会怎么开始的呢？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些信仰耶稣的人被犹太会堂开除了赶出去的人。你知道你被犹太会堂开除了赶出去啊，你在社会上就没有地位了，你做生意就没有人跟你做了，所以这些人是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经济能力的一群人，而且是非常小的一群人。所以今天有些教会吹牛自己的菲拉铁菲，我看看你们太大了，你们也太有钱了，你们不可能是菲拉铁菲。他们虽然是一个很弱小的教会，他们在一个很危险的环境里面，他们天然环境很危险，他们属灵的环境很危险，因为一直有犹太人逼迫他们。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你还记得主耶稣在第八节的时候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那个行为也可以翻作我知道你的一切，关于你的一切的事情。你略有一点力量，这个你略有一点力量，更准确的翻译是你只有很微小的力量。他们什么用都没有，他们没有什么大的能力，他们做不了什么事。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只要他们肯持守主的话，不要弃绝主的名，主会给他们开一个敞开的门，无能能关。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鼓励啊。那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这段圣经，从第七节开始，主向他们介绍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主介绍他自己的这段介绍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在启示录的七封书信里面，这是第一封主介绍自己的时候不是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关于基督的启示的经文来介绍。相反的，老约翰在这里反而是用以赛亚书里面许多的背景来介绍我们的主。像我们刚才读的第七节，这里基本上就是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22章22节那里讲到的，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能能关，他关无能能开。那我们要问了，主耶稣为什么给腓拉铁腓教会写信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改变了他以往跟所有其他教会介绍的方式呢？你去查一些解经的书啊，你会看到一些不同的讲法。那总结来说，他们的讲法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前面五封书信啊已经把第一章关于主的介绍都用完了，所以主耶稣没什么好用的了，就跑去旧约拿以赛亚书来介绍他自己。可是弟兄姊妹，更好的理解应该是主比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腓拉铁腓教会的光景，主知道要怎么样向他们启示主的自己会给他们最大的帮助。其实任何一个个人，任何一个团体，当我们在苦难中，当我们在黑暗中，当我们在惧怕中的时候，主比谁都了解我们真实的光景，而主会选择一个最恰当的方法向我们启示他的自己，而那个启示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我 因为有很多机会讲到，有的时候有些完全不认识的人，因为我到很多地方讲到，我下面坐我都不认识了，他讲完道他就不走，他就抓着你，他就说什么事情啊，他说你是对我说的，你是对我说的，其实我怎么会对他说呢，我根本不认识他，对吧？我自己也有好多次这种经验，有的时候我在一个痛苦的里面，在一个迷惑的里面，我听一篇道，听着听着我就突然觉得这个人是在对我说的，神借着他在告诉我，他好像完全了解我的那个麻烦。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是一位非常奇妙的神，他真知道关于我们的一切，而且他会选择用最合适的方法向我们启示他的自己。主向菲拉铁菲的教会启示，他说他是圣洁的，他是那一位圣洁的，他是那一位真实的。我们读中文呢、比较看不太清楚，你读英文可能就比较清楚一点，说 The Holy One， 那圣者，那个圣洁的那一位， The True One， 那一位真实的。你如果英文圣经熟一点，你一想到 The Holy One， 请问各位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这个名词是旧约中用来讲耶和华神很重要的一个名字，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有21次用这个名字称呼耶和华，在以赛亚书里面就21次，复活的基督用这样的名字来介绍他自己。菲拉铁菲的弟兄姐妹一听到就懂，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位向他们启示的不是别人，这一位对他们说话的就是那一位他们祖宗所认识的耶和华。耶和华我不需要多讲，那是一位自由拥有的，那是一位全丰全足的，这样的神来对你说话。复活的神不只是那一个圣者，完全圣洁的，与世界上一切受造之物都不同的 The True One， 他是真实的。真实的这个字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的意思，他是正版的，它是 original 的，它不是 copy 的，听懂吗？不是假货。第二，它是 trustworthy， 它是值得信靠的，它是信实可靠的。全能的神又是一个真正的神，道成肉身，实实在在的一位神，并且他可靠的，这样的神他能够保守我们，这样的神他能够替我们伸冤，这样的神他能够给我们力量面对人生各样的难处。在他的手上有什么呢？他的手上拿着大卫的钥匙。那当然你如果知道这以赛亚书22章的那个背景，你大概就知道大卫的钥匙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当时在西西家王宫中有一位好的仆人所赐给他的一个权柄，允许人进入到皇宫里面来。所以大卫的钥匙在这里就是说明耶稣基督 拥有允许人进入天国的皇宫的权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因为犹太人他们把信耶稣的人赶出去，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不配做神的子民，跟神的国度没有关系。耶稣告诉腓拉铁菲的教会，真正拥有天国教士钥匙的人是主的自己。你要知道，这些腓拉铁菲的弟兄姐妹被犹太人从会堂里赶出去，他里面是多么的惧怕，他里面是多么的忧伤。耶稣这样的启示他的自己，成为他们的安慰。开门关门什么意思？我非常喜欢有一个传道人的说法，他说耶稣开的门是无论犹太人怎么反对，只要相信的外邦人都可以进得去的。耶稣关的门是无论犹太人有什么血缘有什么特权，不信耶稣的一个也进不去。对着一个软弱微小的教会，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不是需要一个有名望的领袖，他们需要的不是一套教会成长的方法，他们需要的不是一大笔的奉献，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对着耶稣基督有新的启示和认识，知道耶稣是那一位圣者，知道耶稣是真实的，是信实可靠的，知道他掌管谁可以进神的国，他也掌管谁不能够进去。当你认识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位神他可靠，这一位神能够为我们成就大事。主对他们说，我知道你的行为。那么这节圣经呢，在圣经学者里面一般有两种翻译。一种翻译是，我知道你的一切，就是你只有一点点的能力，因为你还是遵守我的话，不否认我的名，所以看啊，我赐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能能关的。那这样的看法基本上就是像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另外一种是我个人觉得更好的，像American Standard 或者是吕氏翻译，就是吕正中版本，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知道你的一切，但是看哪，我已经赐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能能关的，所以就是你只有一点点的能力，你还是能够遵守我的话，不否认我的名。你听出这两种翻译的不同吗？腓拉铁菲是一个软弱微小边缘的教会，他们是被犹太人赶出会堂的弱势群组，他们不只是过去曾经忍耐，现在继续在逼迫痛苦中，主要给他们看见荣耀的盼望，主要让他们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还能够坚持持守自己的信仰。他们能够持守信仰是因为主给他们开了一个门，是因为主站在他们这一边。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对，但是他们有主。当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你可以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有耶稣呢，你就可以遵守主的话，你就可以不否认主的名。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 我们一定要有什么，我们才厉害。我很想问的一个问题啊，是假如你有千万个朋友，但是你却成了耶稣的仇敌，这是一个选择哈。另外一个选择呢，是你有千万个仇敌，但是你有耶稣做你的朋友。请问你，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啊？后者比较好，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敢得罪人，我们敢得罪神，不敢得罪人？听懂了没有？今天呢，在基督徒的中间呢，有很多错误的观念。我们常常以为要人多势众，我们常常觉得要我们拥有什么东西才有价值。其实属灵的原则是这样子的，教会的能力啊，不是按照人的标准来衡量的。我们常常以为衡量一个教会，根据人数啊，根据金钱啊，根据一些有名望的牧者啊，其实衡量一个教会唯一的标准是有多少基督的同在与彰显。主对着腓拉铁腓教会的称赞，遵守主的话，不否认主的名，这两句话如果你用一个字来说明，你会用哪一个字呢？就是英文中的 faithful， 信实、忠心。一个人对主的话忠心，一个人对主自己忠心，这就是神要的，这就是神看重的。主对他们说，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能能关的。敞开的门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去读一般的解经书的话，我猜 90% 以上的解经书告诉你，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章第9节，哥林多后书2章12节，还有哥罗西书4章3节那里，敞开的门就是一个宣教、传福音、服侍的机会。我不敢讲这些人这样的解释一定错，但是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你仔细的读这段圣经的上下文，你会发现这段圣经上下文里面所强调的绝对不是宣教、传福音或者是服侍。这段圣经所强调的是神给一个门打开了，让人可以进到神的面前，让人可以亲近神，让人可以在神的国度中有份。当然，一个亲近神的人，一个在神国度里的人，他是会有负担去传福音、去服侍。但是你不要把这段圣经没有讲的东西说是这段圣经在讲的。启示录三章以及启示录21章所讲到 open door， 敞开的门，其实是跟以赛亚书56章、62章、65章还有以西结书48章里面所形容的那个进到神面前的光景是同样的一回事。第九节啊，那些懂原文的专家告诉我们了，它在文法上是非常奇怪的。它是老约翰用希腊文，但是却用
希伯来的思想要来表达。那据说最好的版本翻译是吕正中的翻译，他是这么翻的：看吧，我必叫撒旦集权的人，那说自己是犹太人其实不是，乃是撒谎的。看吧，我必叫他们来在你脚下拜，就知道我爱你。重点就是他有两个看法，重点就是是谁做这个事呢？是神来做，是我必叫，是我成就这样子的事情。当然这个跟当时的背景很有关系，谁才是真正的犹太人？撒旦议会原文就是撒旦的会堂。你要知道，会堂是犹太人宗教信仰的中心，耶稣却称呼他那是撒旦的会堂。为什么？因为自称为是犹太人反而是说谎。主在这里对着那些被犹太会堂赶出来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们才是真正的犹太人。要叫犹太人向教会下拜是什么意思呢？懂得旧约的人就知道，希伯来人下拜的意思是表示屈服，表示尊敬。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啊。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